在场在线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要从士师记十三章、十四章后面的一些经文来看旧约中的活祭生命，这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需要的一个主题。曾经有一个机构做过民间调查，他们是这样问的：如果你可以问神一个问题，见到神问神一个问题，你会问什么问题？我想这是我们的一个挑战心愿。如果我们可以问神一个问题，你会问什么？这是大多数人的希望。我会问神，您在我生命中的旨意是什么？在我生命中有什么旨意？我想这是很多人的问题。神在我们生命中旨意到底是什么？在这里就是活祭。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上次我们讲过这个主题，活祭。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活祭是一种生命的侍奉。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主题图片又是跟上次差不多啊，是这个图片，旧约中的活祭。我们看到这个人实际上他有一个生命的意象，是在攀登圣山，在圣山的高峰有圣殿，他要进入圣殿去献活祭。活祭乃是我们基督徒人生的最高的目标跟方向。但是我跟大家讲，我们很多人并不明白活祭的意义，也不明白如何献活祭，以至于我们大多数时候做的事情都跟活祭无关的。我也可以跟大家讲，做活祭大部分场合跟做事情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们可能在教会非常的忙碌，非常的用心，甚至说教会没有某某人就转不了了，就玩不转了，但是这跟活祭一点关系也没有，毫无关系。我也相信今天这篇信息对我们每一位，对我自己都有非常大的触动。我上次讲罗马书十二章活祭的时候就有蛮多的触动，但是呢，有人对我有些询问啊，就说：哎呀，牧师啊，这里面还有一些问题，我如果毛毛虫变彩蝶没变好的话，我还是得救吗？或者我还是活祭吗？或者说我现在很不像样，那我还是活祭吗？就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很多纠结。今天我相信这篇信息再次会对我们生命产生极大的触动，认识活祭的真正意义。这段经文记录在士师记的十三章，我们刚才读过经文的。这段经文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词，就是拿细耳人，我在这里用红字打出来了，这是天使对参孙妈妈的一个应许，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这是第一个应许。下面一段经文还有一个应许，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都归神做拿细耳人，这里有两个应许，而且这两个应许都是归神做拿细耳人，归神做拿细耳人。拿细耳人是这段经文里面的非常重要的概念啊，一个词。拿细耳人，拿细耳的意思有两点：发誓，第二个是冠冕。他发誓是向神发誓，离俗向神发誓，我要做拿细耳人。其次呢，他的记号是他的长头发，他不能剃头。不能剃头，他的头发可能很长，所以你看到一个头发很长的人，你就知道这是拿细耳人。拿细耳人，拿细耳的要求，拿细耳的记载呢，记录在民数记的第六章，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民数记第六章八节有这样一句话：在他一切离俗的日子，是归耶和华为圣。六章八节，民数记。这个图片很有意思啊，看到这个拿细耳人很长很长的头发，因为他不能剃头。 头发是他立志啊起誓的标记，所以呢他这个冠冕呢是在他头发上面，一旦剃了头，这个立誓誓言就跟他无关了，就无效了。那么大家知道归耶和华为圣这句话在旧约圣经中是用在祭司身上的，对吧？立位人是这样的一群人归耶和华为圣的。请问大家，为什么在这里神又设立了另外一种人，拿细耳人，让他们归耶和华为圣呢？那这样就会跑出两群人来，一群是立位人在圣殿里归耶和华为圣的，另外一群是在社会当中，他们是非立位人，只要他们愿意，只要他们希望为神奉献，他们就说我做拿细耳人。这两群人有什么区别？请问为什么要这两群人？想过吗？这是我们活祭的关键，活祭的关键。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因为立位人是特别的一群人，他们分别为圣，在圣殿里面专门侍奉神，其他人是没有这个尊贵权柄的，其他人不能进入圣殿，其他人也不可以讲我归耶和华为圣了，我像立位人一样。那么如果其他十一个支派有很多很多人也希望归神为圣，像立位人一样奉献给神，怎么办呢？对，神就特别设立了拿细耳人。拿细耳人是以色列其他支派当中任何人都可以，男男女女都可以，而且拿细耳人不分职业的，做长官的，做首领的，做领袖的可以做拿细耳人，做农民种地赶羊的也可以做拿细耳人，不分职业，不分性别，男女都可以的。这对当时一个重男轻女的社会是意义是非常大的。请问大家，既然拿细耳人跟立位人都是分别为圣，立位人有他特别的职分职业，他们在圣殿里面24小时来侍奉神，对吧？要献祭，献祭是很繁琐的事情，也是非常辛苦的事情，他们一直在做，非常忙碌，非常忙碌。他们也分别为圣，当然他们生命分别为圣。那拿细耳人他们做什么事情呢？他说我分别为圣做什么事情呢？他们跟利未人不同，利未人天天在圣殿里面杀牛宰羊，忙碌啊，忙碌的不得了。拿细耳人说我也分别为圣了，他是啥事也没有。这个分别在什么地方？
离俗。
那他侍奉，他分别为圣，他的侍奉在哪里呢？他如何侍奉神呢？这就是我觉得拿细耳人真正的意义，他们的侍奉乃是生命的侍奉。当他们分别为圣归神的时候，这就是他们的侍奉了。因此呢，我们可以意识到侍奉不仅仅是做事情，像祭司在圣殿里面杀牛宰羊那样的事情啊，是真的在做事情，很忙碌很忙碌的。侍奉也可以是生命的侍奉，当我们立志分别为圣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侍奉了，就是一种侍奉，而且是非常崇高的侍奉。所以我讲有很多人在教会里面非常非常忙碌，像马大那样，可能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从来没有知道，不清楚，从来没有进入生命的侍奉。生命的侍奉跟做事情一点关系也没有，生命的侍奉是归神为圣，归神为圣，归耶和华为圣。旧约有，新约也有。在新约时代，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是圣徒，对吧？我们基督徒也是祭司吧？圣经有这样的经文，我们是祭司嘛？请问我们是祭司，跟旧约的时代他们是祭司，天天杀牛宰羊有什么区别？你说我也是祭司，他们说他们也是祭司，他们有圣殿，我们没有圣殿，我们没有一个物质的圣殿，我们也没有一些祭物，我们天天要宰杀要献祭，那我们做祭司跟他们做祭司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区别？如果这个不清楚的话，我们一定不会做活祭， 一定不是活祭。答案乃是我们作为祭司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祭司，主耶稣是大祭司，我们是在他里面成为圣洁，在他里面服侍。所以这个服侍，这个献祭，首先是我们自己生命的献祭，我们自己生命的献上，它使我们成为圣洁，我们的生命归他。这就是罗马书十二章里面活祭的意义。实际上我们作为祭司，我们的侍奉就是自己生命的献上，当作活祭的献上。所以罗马书讲，当作活祭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啊，是理所当然的。活祭它是一种侍奉，这跟旧约时代祭司也是有相当一致的。旧约他杀牛宰羊之前要经历所有的洁净礼才可以啊，洗涤啊，穿衣服啊等等，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如果不满足这个洁净的规定的话，圣洁的规定，他是不能去杀牛宰羊的。这个圣洁的规定要求跟我们如今作为祭司的这个生命的圣洁是一致的，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必须在一个圣洁的、离俗的、与世俗不同的生命当中来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生命，这就是活祭的意义，这就是活祭的意义。大家明白吗？活祭本身首先不是做事情，乃是做人。做什么样的人？是做离开世俗分别为圣归向神的人，这是活祭的真正的意义。我们真的很有可能在教会一辈子啊，一直在做事做事做事，非常非常忙碌，但是呢我们没有将生命分别为圣。我们回家该做啥做啥，该看啥看啥，该说啥说啥，该吃啥吃啥，这不是做活祭的生命。现在我就要从这段经文来看拿细耳人生命的四个特征，活祭生命的四个特征。这四个特征呢也是参孙生命的四个特征，请大家注意听啊，非常的重要也有意思。首先，活祭侍奉是一生归属于神，一生归属于神。我刚才讲了这两节经文啊，第五节第七节，这个孩子从一出母胎就归耶和华做拿细耳人为圣，直到他死都归耶和华，必做拿细耳人，从他出生到死亡都必归神做拿细耳人。五节七节，因此活祭侍奉是从你出生一直到从你结束人生都归于神。归这个字就是属于神，回到神，属于神，回到神。归非常重要。刚才我们祷告也祷告了，比如说我们缺乏爱啊，夫妻结婚三年五年七年，七年之痒，除了七年之痒还有十四年之痒，二十一年，你七年不离婚，十四年离婚也相当可能，二十一年也有可能。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大家觉得为什么夫妻关系也好，人际关系也好，久而久之就脱节了，就分离了，就不和了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心没有归向对方，我们的心没有归给对方，心没有在一起。我们夫妻相处都有这样的经历吗？虽然我们在一起，虽然我们在做事情，虽然我们说我们相爱，但是我感觉对方的心就是没在一起，就是不在我身上，这是可以感觉到，这是可以知道的。我们做基督徒也一样，你说我信神了，我爱神，我信今天来赞美神，主耶稣我爱你，我敬拜你，我们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唱，但是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真正的归神了？这是要我们思考，这是很挑战的。我挑战大家一个问题啊，如何确定我们的生命是归神，真正归神了？就像我们夫妻相爱真正归于对方了，有的时候师母真的会讲我，你的心不在我身上，我们会讲对方的， 我可能也会这样的感觉。那如何鉴定我们的心是不是真正的归神？有一个鉴定，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不是经常在想着神，总在想着神，还是想着其他的事情，比如说工作、学习、考试、子女、吃喝或者投资，我的股票涨了跌了，或者是我的职业、我的提升等等。我们有多少时间在想这些事情？如果经常在想这些事情的话，我们的心说实话没有归神，没有归神，因为你心在那些事情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还不是活祭，因为活祭是一生要归神，一生我们的生命要属神。我们呼召做全职去读神学之前呢，也有那样一段时间的挑战，因为我的心没有归神。我经常跟师母讲，哎呀，你看我到了这个年龄，我的工龄加年龄达标以后，我们公司有个特别的福利，你的工龄加年龄到75的时候，即使你离开工作了，离开公司的话，公司所有的福利你都可以有，福利都有。然后我就跟师母经常讲，我到了那个时候我就可以，我就去读神学去。然后有一次师母就讲，你到了那个时候还能做啥，年纪一大把了。那个时候一下就把我触动了，把我说醒了。我那个时候很快就辞去工作去读神学了。其实我们一生啊，都在为自己筹划筹划。有些人讲，我退休以后再去服侍，我退休以后再读神学，我退休以后再去宣教，我退休以后再来教会服侍。牧师，你再等我几年，我再来，我做你助手。这不是一生的归属，这不是将一生属于神。我们要把自己一生从出生到结束都放在神的手中，这是活祭的概念。我希望我们今天不管做什么，你今天做这样一个立志，主啊，也许我过去荒废了很多的时间，我的生命，但是从现在开始到我生命的结束，我一生要属于你，我一生要尽力的完全的属于你。这是做活祭的第一个特征，不管我还能活多久，我愿意完全的属于你。这是一个活祭的生命，活祭的立志，这是一个拿细尔人一样的一个誓言呐、拿细尔人都要发誓言，他怎么发誓言你知道吗？拿细尔人呢，不一定是一生都做拿细尔人，可能一年，可能两年，可能十年，根据你的感动。年轻人可能说，我做一年试一试，我不能保证做两年、三年甚至十年，我做一年试一试，这是一个立誓啊，就是誓言呢、我立志做拿细尔人一年。如果这样立志的话，它就有三个条件啊，拿细尔人是有条件的，有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呢是呢，不能吃跟葡萄有关的一些食物，葡萄做成的食物都不能吃，不能喝葡萄汁，不能喝葡萄酒，这是第一点，这是发酵的。第二呢，不能触摸死尸，动物人的都不可以触摸，家人的也不可以触摸。第三呢，不能剃头。如果你要立志做拿细尔人，不过一年，这一年这三样事情你都不能做。如果你一生做拿细尔人都不能做，我们现在就我们立志做活祭，乃至是从现在开始，我的生命要完全归于神，也就是每一天我要把神放在我生命的中心，放在我生命的中心。那怎么放呢？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我们从每一天一睁眼，早晨一睁眼你醒了，不要去想其他事情，工作、学习、考试或者投资等等，一睁眼就要向神祷告，主啊，感谢你赐给我新的一天生命，我把今天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归于你，开始一天的生活。这个祷告也许很短，只有15秒钟就可以了。我跟一个弟兄分享，其实晨祷不一定说要花很多的时间说很多的话，晨祷是一个意志的决定，不管你说啥，不管你怎么祷告，我定义要晨祷，这个定义就是活祭的生命。我要晨祷，意思说我要把生命交在主的手中，可以就一句话，主啊，我奉献给你，几秒钟，三秒钟，有时间吗？你连三秒钟还没有吗？你一睁眼，主啊，我将我的生命献给你，这一个意志的祷告 就是火计。结束的时候，我们晚祷啊，睡觉前主，我感谢你一天的保守恩待。这个感恩也是活祭的表现，简单吗？非常简单，每一天是这样的，每一天是这样的，每一天是这样的。在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不会后悔，一定不会后悔。要不然的话，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你不确定我一生到底怎么活的，有没有在荣耀神。这是第一点，简单吗？非常简单。第二点也是根据民数记六章八节啊，他的誓言当中，他是要归耶和华为圣的。六章八节，归耶和华为圣，这个分别为圣呢，是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归神为圣的。第一个特征侍奉是我们从出生，或者说我们从立誓到我们生命的结束，这一生我们都要去持守。第二呢，我们要不断的分别为圣，不断的分别为圣，不断的分别为圣，这点非常重要，而且非常的难。因为拿细尔人有三个条件，刚才讲过对吧，不能喝葡萄汁、葡萄酒或者接触 死尸这样的。这个听起来很容易，但是实际上做起来不容易的。哪天朋友结婚的时候你就去了，一高兴喝了一口，坏了，我已经立誓了，但是一下忘了，我立誓了十年，可能第九年的时候突然喝了一口酒，怎么办？就坏了。首先要去店里面献祭，献祭、赎罪祭这些。民数记第六章有详细的描述。然后你之前起誓过的这段时间啊，九年都不算了。你说我十年，第九年不小心在朋友的婚礼上喝了口酒，九年都不算。首先要献祭赎罪，其次呢要重新开始。第九年的时候失效了，咱又再来十年，又从头开始了。哎，你说，哎呀，我早计划了，十年我可以跟还俗以后跟朋友去做什么、吃什么了，做啥工职业了，都不行了，又从头开始，又十年。那第八年的时候，不小心可能吃了烧烤了，去打动我了，然后想吃烧烤，一下摸了死尸了，怎么样？又完了。你会觉得，哎呀，这多么令人沮丧的一件事情！我快到期的时候，突然又不行了，又断。所以这个实际上分别为圣是要一个不断的进行、不断进行、不断进行的。这三个要求你一定要记住，时刻都不能触摸的，都不能违规的。你一旦触摸违规，又从头来。那你想，如果一个人老违规，因为他可能老嘴馋、老想喝酒的话，那他一生就处于这种不断违规不断又立志，可能到一个时候他就说，哎呀，这个太难了，我可能虽然立了志，我就这样就算了吧，我该做啥该喝啥，这个触摸尸体啊，去打猎吃烧烤，我就做这样的事情了。那你这个拿细尔人的立志一点关系没有了，跟就没有意义了。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信主了，我们说要服侍，我们要做活祭，实际上我们就生活在这种不断的违规，不断的还在说我是拿细尔人，我是圣徒，我是基督徒，但不断的在违规，实际上我们生命根本没有达标的，明白我意思吗？这是非常不合理、非常亏欠神的一种生命。然后我还说没事没事，我照样吃，没事，然后吃了以后我再祷告一下就行了，忏悔一下就行了。这不是活祭的侍奉，活祭的侍奉是有一个强烈的意识，我不能违规。如果我违规了献祭赎罪，然后我再从头开始，更严谨的、更加严谨的从头开始，一直有可以达标到十年。到十年以后，我不知道啊。如果真的达标，非常小心，到十年以后，你会突然放松啊！我现在可以吃喝了，我现在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人，但是可能真达标以后，我被这种神的圣洁啊，归神圣洁所触动，我再来个二十年，可能我一生要做拿细尔人。我觉得这是真正的意义，这是真正的方向。而不是说我达标了，哎呀，我现在啥也可以做了，随便做了。如果一个人一生奉献做拿细尔人，像撒母耳就是的，那你想他要多么谨慎呢？一生的小心，我是拿细尔人，我的头不能剃。你们见过那个印度有锡克族的那个裹头的，在加拿大蛮多的，你看裹头的都是锡克族，他们非常尊重他们的头发，是不能 气得不能动的，每一天都在轻轻在鼓个头啊。当然呢，有他们的宗教原因，拿西尔人一样，一生你不能剃头，一生不能喝葡萄酒、葡萄汁，一生不能接触实体啊，此时像家人的这个也不能接触，这是非常，我觉得非常难守的，而且你要不断的持守，不断的持守，不断持守，这个分别为圣是一个不断的过程。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作为活祭是要不断的把自己献上，不断的告诉自己我是基督徒，我是圣徒，我是祭司，我不断的活在神的面前的，我不能犯罪的，我的眼睛，我的耳朵听的，我嘴所说的，我心所想的，是跟这个世界有别的，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要一直不断的这样告诉自己。不信主的人，他们所看的、所听的、所想的、所希望的、所爱的，是跟我们没有关系，是跟我们绝对不同的。你们上大学的、上中学的年轻人，看到你们的朋友当中，如果都是不信主的话，他们所爱的、他们所喜欢的、他们所吃的、他们所听的，实际上跟我们有本质的区别，因为他们没有信仰，他们没有在敬拜真神。如果我们喜欢他们的话，我们就没有在分别为圣。反过来，我们要影响他们，不能让他们影响我们，这是我们的一个特别独特的分别为圣。有一个特征，你要分别才能为圣，你不分别就是俗的，一定要分别才能为圣。在这个世界上，在堕落的这个世界里面，有一种现象是非常普遍的，你把一个好苹果放在坏苹果里面，好苹果会怎么样？一定变坏的。你把一个坏苹果放在一堆好苹果里，这个坏苹果会不会变好？不会变好的。一个坏苹果放在一堆好苹果里面，好苹果都会变坏。一个好苹果放在一堆坏苹果里面，怎么样？也会变坏。这是分别的概念啊，分别是要刻意的，是要刻意的，分别不是随随便便的。你如果不分别的话，一定变坏的。阿门。你如果不分别，不管一个好苹果还是一堆好苹果，你要不分别的话，有一个坏苹果进来，你一定会变坏的。分别一定是从一堆里面拿出来，一堆里面拿出来，跟那一堆是有别的。所以以后要想到分别为圣的概念，你就想到这个世界是一堆坏苹果，一堆烂苹果，我一定要出来。阿门。我一定要出来，如果你不出来，我跟大家讲，我们一定烂在里面，一定是烂在里面的，没话讲。年轻人也一样，不管你们多么年轻多么有力，你如果不分别的话，你一定会被世界烂在里面，我保证男男女女都会。这第二点，实际上参孙就是这样一个，他烂到世界里面去了，烂到世界了。现在我们来看分别为圣的另外的两个特征，我刚才现在讲了两个了，还有两个。那两个特征呢，记录在士师记后面十四、十五、十六这几章里面。但是我给大家看一段经文啊，一段经文就是这个十四章的一到九节的经文。这是参孙出生以后啊，后面的一些记载。他首先下到亭拿，亭拿是在非律士人的境界，他是在以色列人的境界。他下到亭拿，大概有十几公里的地方，看见一个非律士人的女孩子，他就喜欢了，回来就告诉父母说，我看中了一个那个妹子，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要告诉父母，父母要出面才行。父母就说，你弟兄的女儿中或者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以至于你可以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当中娶妻呢？然后参孙说什么呢？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为我喜悦她。意思是说，闭嘴吧，我要按我做，按我想的去做。但他父母不知道这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当然这神的作为超越了参孙的他自己的主观的想法动机。再往下呢，然后讲特别讲到，那是非利士人管辖辖制以色列人。再往下看，当然父母后来就跟参孙下去了， 去看那家人，看这家女孩子怎么样。下去的时候呢，参僧就碰见一只狮子，看见一只狮子呢，他就把这只狮子呢，哇，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特别力大，就两手抓住，像撕羊羔一样把它撕碎了，扯碎了。大家可能听过这个故事，他力特别大嘛。撕碎以后呢，他并没有告诉父母，没告诉父母。然后呢，父母就去看了他这个喜欢那个女孩子，他们就回去了。过了些日子呢，他跟爸爸妈妈又下去了，可能讨论结婚的日子了，一些具体事情了。参僧就又从岔道，第一次他就岔道了，没跟父母在一起，在葡萄园的岔道里面。第二次又去了那个岔道里面，看那个死狮子怎么样，可能在这个葡萄园里面有很多草，其他人不知道。哎，结果看见里面肚子里面呢已经被那个蜜蜂做窝了啊，一大群蜜蜂，然后做了窝以后里面有蜂蜜。这个时候他就用手进到那个狮子那个身体里面，就抓了蜂蜜。当然这个狮子是死狮嘛，他这样一抓怎么样，就违反了拿西尔人的规则，就无效，他拿西尔人的规则就无效，也就是说他不再是拿西尔人了。他把这个蜂蜜拿回来，不但自己吃，还给他爸爸妈妈吃，但是没有告诉他们狮子这样的事情从那儿拿出来的，因为他怕拿西尔人是不能接触尸体。这是参孙的故事。我们再往下看14章、15章、16章，参孙一连串的犯错。他犯什么错呢？他去不该去的地方，看不该看中的人，否认父母的建议，接触尸体，婚礼喝酒，这是推测。他后来在婚礼上应该是喝了酒了，婚礼肯定要喝酒的，杀人，然后嫖妓，再次进入敌阵，老去，他经常进入非利士人的境内，屈服肉体。后来就像大里拉透露了他真实的这个力量的来源在头发上面，后来非利士人就把他头剃了，对吧？剃了以后呢，就把他抓住，没力了嘛，然后把他的眼睛挖掉，关在牢房里面推磨，像驴一样的推磨。这是参孙后来软弱过犯当中一系列的结果。大家看见没？我给列了十项，列了十项。参孙不但违反了拿西尔人的三条规则，都违反了，参孙也违反了摩西律法，因为他没有敬畏孝敬父母，娶了外邦人的女子。而且参孙有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呢在圣经里面所讲的他都有，都有。最后死在敌人的境内，在非利士人的境内死掉。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如何看参孙的软弱？参孙还是得救的人吗？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很像参孙，我们还是得救的人吗？我上次讲这篇信息以后，国际信息以后，有人就问我啊，那如果毛毛虫变彩蝶变了一半，我还是得救吗？这是很重要的问题，非常大的问题。我们再回到参孙还没有出生前，这个天使对他母亲说的两个应许，还记得吗？第5节13章15节，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第7节，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必归神做拿西尔人。换句话说，虽然因参孙这些行为他自己的败坏违反了拿西尔人的规则，但是在神的眼中，他从出生一直到死都必归神做拿西尔人。看见没？这是神的拣选，神的拣选，神的拣选永不失效，神的拣选也永不后悔。这也是主耶稣所讲的，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手中把他们夺去。约翰福音10章20节。这也是改革中特别讲的救主的持守， The perseverance of the Savior， 不是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P 是 perseverance of the Savior， 我们救主的神的持守。我们回到上次所讲的这个毛毛虫变彩蝶的例子，毛毛虫变彩蝶， 有人可能问，如果我是这一只啊，我一半翅膀是彩蝶，另一半是还是虫呢，那我得救了吗？有人会特别纠结这个问题，我得救了吗？我没变好，像参孙一样。那请问参孙是得救的人吗？是得救的人。为什么是得救的人？因为是神的拣选，从他出生一直到死都归神。如果他死的时候还归神，那他死后是不是归神的？是归神的，是归神的。所以我在这里有两个不同的结论。一个结论就是蒙神恩召这样的人呢，虽然他的生命没有那么好的更新，或者说没有那么好的做活祭，但是因他是蒙神呼召，像参孙这样的，他是得救的人，是给大家一个安慰啊，他是得救的人。这也是新约圣经里面，如果我们真正的因信称义了，虽然我们没有或者很少成圣的生命，我们仍然是得救的，因为我们称义了。称义的人都是蒙呼召的人，蒙呼召的人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就蒙拣选了。你想他成圣不好，神还说算了吧，你进不去了，因为创世以前就被拣选。第二，如果没有恩召，似乎也在变的，那教会不都是真正重生的人吗？不都是真正的基督徒吗？这些人生命不更新怎么样？这个毛毛虫没有变彩蝶会怎么样？他们是不得救的。这些人为什么不得救？因为他们没有称义，没有被拣选，当然更没有成圣。那这种呢，就是撒种比喻的例子里面所讲的，在石头地上的种子，荆棘里面的，前途里面的，这些人最终都夭折，他们的灵命都夭折。夭折的本身当然跟他们自己的行为有关，我们表面上看，但本质上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是神所拣选，根本不是神所拣选。很多人离开信仰，可能你会觉得是他软弱了，实际上本质来讲他没有被拣选。但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从一个人半蝶半虫的生命来判断他有没有被拣选，他是不是真正得救的人。同样两个人，反正这些人都在教会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来判断，绝对不要判断。这也是我觉得改革宗神学的一个软弱之处。虽然我们有很强的神学观点，但是我们会去评判人有没有得救啦，他有没有得救啦，那些人会怎么样啦，我怎么样，好像我很改革宗，然后我生命很强。其实我们不能做任何的判断，只能谦卑地说愿主怜悯，愿主怜悯，求主怜悯。我们不能去判断他人。如果你觉得自己是蒙拣选的，我们要更加的谦卑感恩，阿们。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是蒙拣选的，不要夸口，更不要去议论判断指责他人。你们不改革宗神学，而是要谦卑地说求主怜悯，而且变成一个更加感恩的人去传福音。这是我对上次的一点解释，可能会清楚一点，要不然有些人还会纠结。通过这个解释，我觉得应该不再有纠结了。这里下面一点就是第三点所讲的，一个活祭侍奉呢，不能随从情欲。从士师记十四到十六章参孙有很多很多的情欲的事情，不能随从情欲。随从情欲的话，一定不是活祭，不能再做活祭。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参孙既然是这样的话，他的生命很不讨神的喜悦，怎么办呢？他是不是就没用了呢？如果我们跟他差不多，我们怎么办呢？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一段新约圣经中对参孙的评论，这个很令人震惊，可能会令人跌破眼镜，也会令人非常得安慰。这是希伯来书十一章非常著名的信心的篇章里面所论述参孙的啊，他这样说：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 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因着信制服了敌国，实际上大概就指前面史诗这些人了。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在这里面所列的这些先知啊，或者士师，都是信心的伟人。肯定一点，信心的伟人。这里面讲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是士师记十二位士师里面的四位。你想，士师记里面一共有十二位士师，列在这里的只有四位，参孙是其中的一位。你们想，新约圣经神给参孙多么尊贵的一个地位，但是你想参孙又是多么不配的一个人，多么软弱，多么犯罪的一个人。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参孙的信心显明在什么地方呢？大家知道吗？我也觉得这就是参孙与我们很多很多软弱基督徒不同之处。我们可能与参孙的软弱相连，哎呀，我真的很软弱，我属肉体的，我属情欲的。参孙也这样，自己给很多的安慰，所以我们得安慰以后，我们照样就软弱软弱软弱。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参孙像我们一样软弱，但是参孙还有他绝对值得我们学习或者我们没有的特征，生命特征。在这里因着这个，他得到了神的奖赏肯定。我们要学习这点，不要看他的软弱，不要为他的软弱所得安慰，要为他的信心所挑战。那么参孙的信心在哪里呢？我现在也不明白，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参孙这样一个人突然出现在希伯来十一章一个信心的伟人的名单当中，他到底做了啥事情呢？大家知道参孙到底做了啥事情呢？悔改吗？没有记录他悔改。这是第四点，活祭侍奉要靠神的怜悯并人的信心责任。这里有一系列的经文啊，有一系列经文。神的怜悯也是神的慈悲。罗马书十二章讲活祭的时候，因此弟兄们，我凭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神的慈悲也是神的怜悯。神的怜悯是什么？请问神的怜悯是什么？什么是神的怜悯？神的怜悯就是神以他的同情、慈爱、仁慈来对待我们的过犯，没有按公义来审判我们的过犯，这是神的怜悯。神的怜悯相对于他的审判，我们是本来应该受审判的，参孙本来是该受审判的，他做了那么多肉体的事情、败坏的事情，本来是该受审判的，但是他蒙了神的怜悯，所以才成为信心的伟人。请问参孙如何蒙神的怜悯呢？参孙如何蒙神的怜悯？这我们要回到拿西尔人如何蒙神的怜悯。我刚才讲过，拿西尔人有三个条件，对不对？不能摸啦，不能吃喝啦，然后不能剪头发。如果你不小心违反了、犯规了以后怎么办呢？你不是献祭吗？赎罪完了以后又可以重新开始，对不对？不要觉得哎呀又是十年，哎呀又是二十年，就这十年二十年是神的怜悯啊，你又可以从头开始了。如果神没有怜悯的话，我们叫做那个一次出局，打那个棒球一次出局，还有的什么三次出局啊，有永远出局。如果不是怜悯的话，一次就出局的话，你做拿西尔人，你一年一次出局了，你再没有机会了。但神是怜悯的神，你可以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是神的怜悯。参孙被非利士人剃了头，挖了眼睛，天天在那拉磨，拉磨像动物一样。但是呢，不要忘记，他的头发慢慢长起来了。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他的头发慢慢长起来了？代表什么？
信心和力量。
信心跟力量又长起来了。他知道吗？如果他知道他从出生就做拿西尔人不能剃头，他后来犯罪违规了，剃了头了，现在头发又长起来了，他会不会想起来或者感觉我拿西尔的身份力量又来了，神同在又来了，对吧？
神童呢又在，因为他投剃了以后失去这个生命特征以后，神的灵离开那了，不在了，他没力量。当头慢慢长起来以后，神的灵又回到他生命中来，这是神的怜悯啊，弟兄姐妹。每一次我们软弱你立志的时候，你靠的是神的怜悯，当神怜悯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信心就会增加。神怜悯我们的时候，不以我们的过犯待我，惩罚我，可能你自己都不觉得，哎呀，我这么不好，我又发脾气了，我又发怒了，我又说了不该说的话了。当你自己自责的时候，其实我们对自己的怜悯还不如神怜悯我的。如果我们真的能接受神对我们的怜悯，我们会放下自怜或者放下自责，我们会有信心，下次不这样，对吧？这就是信心，我下次不这样了，我超越了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他慢慢头发长起来以后，他仍然像动物一样的在那儿推磨给非利士人做奴隶啊。非利士人特别的夸口，特别的满意啊，我们把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士师啊最大的一个抓住了，而且挖了他眼睛，把他关在监牢里面，天天推磨羞辱他。然后他们就召集一个特别的会议聚会，向非利士人发邀请，你们来看啊，以色列这个军师啊士师给我们抓住了，而且把他眼睛都挖了，我们先来看他的表演，因为我们的神大纲把他们的将领交在我们手中了。实际上这样的一个特大的聚会呢，是荣耀他们的神大纲。来看，我们的神把以色列把我们敌人的将领交在我们手中了，非利士人都来了，聚集在一个非常大的房屋，那个地方有两层，上面很多人，他们的首领、将领、军人，底下有民众都来看参孙来表演。参孙就被从监牢里面拉出来，因为他眼睛瞎了嘛，有一个年轻人小孩子领着他走到非利士人的这个竞技场，在看看他表演。实际上一种羞辱，这种羞辱背后实际上是真神与假神的交战，因为非利士人声称他们的神大纲战胜了以色列人的神，因为他们把参孙这样的事实俘虏了，而且羞辱他了，把他眼睛挖掉，他没力量了嘛。然后就看参孙表演，在那给他们表演。看的时候呢，参孙这个时候就开始向神祷告了，向神祷告。你知道参孙如何祷告吗？这参孙祷告：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是我在非利人身上报那玩我双眼的仇。这是一个复仇的祷告。虽然如此，但是如果你除开最后一句话的话，参孙真的在向神祈求，参孙跟神似乎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了。我不知道他被挖眼睛推磨有多久，但是根据他头发长出来的时间应该有一段时间。我觉得那一段时间随着头发的增长，是参孙的生命跟信心不断增长突破的关键。也就是在监牢当中啊，推磨像动物一样推磨，在他生命最最黑暗的那一段时间啊，在参孙生命最黑暗的那一段时间，他复兴了，他的生命复兴了，他有信心了。这是我们看不到、想不到、不知道的，非利士人也不知道。他们觉得，哎，那个人被弯了眼睛，在那儿做奴隶，在推磨，让他推吧，推一辈子在那儿推。但是参孙复兴以后，他并没有希望自己一生，并不会让自己一生在那儿推磨，瞎这样推磨。在这个时候，他向神祷告：“给我这一次力量，我要与他们一起死，我要自己的生命来荣耀你。”这是他这样的一个祷告，是非利士人不知道，所以他就抱着这个柱子，一手一个，力量特别大，就把这两根支撑这个二层楼的柱子都给拉倒了，一下拉倒了。然后上面这个都是他们的尊贵的 客人呢、啊、这个将领啊都在上面二层楼嘛，底下有很多人，这样上面一塌下来压死了就三千人。参军曾经一次杀死1000人，他死的这一次呢，他杀死的非利士人包括将领呢比他一生杀死都多。这些人正在夸耀他们的神大纲的时候，正在为他们神荣耀的时候，岂不知审判死亡突然临到他们，他们就都灭亡了。我觉得这就是参孙的信心，他靠神的怜悯，在自己头发生长的当中，在祷告当中，他抓住了神的怜悯，神通过他头发的生长，通过回应他的祷告，赐给他信心的力量，以至于他得胜了，战胜了敌人，以至于那些非利士人所有夸口的都死了，没有一个活下来。然后圣经讲他做以色列人的士师20年，讲了讲几次，两次，不止一次，两次，这是对参孙非常非常大的肯定。今天我讲参孙活祭的生命，可能我们都觉得，哎呀，我跟参孙差不多，我也很软弱啊，我有眼目的情欲了，肉体的情欲了，今生的骄傲，好像我很软弱，我经常的失败，我不能重新得力，很难重新得力。但是你知道，参孙靠神，靠神的怜悯，他可以得胜，成为信心的伟人。今天我们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耶稣为我们战胜了撒旦魔鬼，战胜了死亡，战胜了阴间的权势，战胜了律法的控告，战胜了永远的沉沦，战胜了地狱里面的火，他为我们得胜，为我们复活。今天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不是应该比参孙活出更有能力的生命来？参孙剪了头，神的 灵离开，今天圣灵的灵真正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是不会离开的，是一直在我们里面的。但是我们要勇敢，我们要敢于征战，我们要得胜。我们都知道日本是一个非常挑战的地方，对吧？硬土之地。但是神也在日本做了奇妙的工作。我昨天晚上预备好这篇信息后，美国的长老就给我发一个视频，就是讲东京的一个日本年轻人，28岁，他20岁去美国信主了，一个男的。信主以后他就祷告祷告祷告，他说神让他看见异象，日本将有复兴，现在回来在日本东京做牧师。一个28岁年轻人跟他待在一起做牧师。我不能评论他的意向，但是我相信神如果复兴日本的时候，会兴起很多很多像参孙这样有信心的勇士来回应。如果东京有复兴了，其他城市有复兴了，我们应该做什么？今天我觉得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靠神的怜悯在得力的时候，也许我们还在推磨，也许我们还眼睛还是瞎的，也许我们还在自己的痛苦当中，但是不要忘记在神的怜悯当中，我们的生命在不断的恢复，而且我们在向神的祷告当中，我们会不断的有信心的力量，直到有一天在一个场合当中，我不知道什么场合，当非利士人召集他们会众的时候，参孙就彰显出他的信心的能力。我不知道我们未来如何征战，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但是我知道如今我们需要操练，我们需要成长，我们需要更新，我们需要成为活祭。哪一天神真的复兴日本的时候，我们都要参与，我们不能怎么讲 miss the boat， 失去那个机会，不能失去那个机会。所以今天是一个呼吁大家不但做活祭，而且未来为神征战得胜的场合。所有的年轻人，我相信神都会使用你们，都会使用你们，在各个场合做参孙这样大有信心的伟人。这是今天的总结，大家可以拍照一下，看一下，回去继续的思考。活祭侍奉一生 归属于神，活祭侍奉不断分别为圣，活祭侍奉不能随从情欲，活祭侍奉要靠神的怜悯，并人的信心责任。信心责任几个挑战的问题啊，从每天的早祷晚祷开始操练自己活祭生命的侍奉，请察自己生命中的一项瓶颈啊，成长的瓶颈，求告神来突破。你生命中哪一种瓶颈，这种瓶颈就是我们的软弱，就是我们肉体的软弱，像参孙一样，参孙经常去非利士人的境内去看，结果看中个不该看的女孩子，后来又去找妓女，后来又去找了大尼拉。参孙的问题是看，还有就是吃，这些都是我们蛮擅长的，又看又吃。你知道今天我们的假神是什么吗？就是手机。而且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提供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我们的假神在手机当中以后真的成为我们的神了。现在人工智能 AI 的话越来越取代我们，做什么都可以，而且会超过我们人可以做的事情，这就成神了嘛。有讲这个学电脑的你根本不要学了，做 AI 的它可以修复你所有的 bug， 人要找半天它基本上就修复了。这是不是把 AI 变为我们的神了？这是一个人自己为自己造神的时代，我们手机我们的人工智能就是神。请大家在我们的生命中来省察我们的神到底是什么，在哪里，我们是不是每天在捧着我们的神在敬拜呢？厕所也在敬拜呢啊，这个公交车里面也在，走路也在，然后碰到树上还说谁撞了我。如何从活祭的生命侍奉看我们如今在教会的侍奉？我讲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真的挺忙，教会里可能有几类人，一种人是不大服侍的，一种人是服侍的，不服侍的不一定没有做活祭，但是很有可能你没有做活祭，可能你真的就是在操练圣洁，但是在服侍的也不一定是活祭。最理想的就是是生命的活祭，首先生命的活祭，其次生命当中的侍奉服侍，这两样都不可少的。我们既要做活祭，又要在教会里面服侍。如果我们的服侍出自我们生命的活祭，这是神要的，这是最好的。我们先要把生命搞对，生命定位好了以后，我们所有所做的讨神喜悦的，以后我们见神的时候没有任何的亏欠，因为是神所要的，因为是在对的生命当中做的。如果生命错了的话，一切做的都是错的，你发现没有？如果生命对的话，我们一切做的都是对的。先把生命摆对，先做活祭，先做活祭。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都归耶稣。今天是一个励志的时候啊，我们都来励志做拿细尔人这样的分别为圣的生命，都来做活祭，都归耶稣。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回应。今天2024年3月17号，我们来定制归耶稣，
都归耶稣，都归耶稣。
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来在基督爱子里面呼召我们做你圣洁的器皿，做活祭，做永生君王的仆人，让我们能够一生来侍奉你，一生来跟随你，一生来荣耀你。主，你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何等的不配，何等的无愧。我们常常的失败，常常放弃这样一个尊贵的身份跟使命，但是你没有离弃我们，你没有放弃我们，你没有抛弃我们，你不断的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再次回到你荣耀面前，回到你的恩典当中，回到你的怜悯里面。你不断的来呼召我们，回来吧，回来吧，回归吧，回归吧。今天是一个再次立志的时候，我们都像参孙一样，下到不该去的地方，看了不该看的，说了不该说的，吃了不该吃的，做了不该做的，失去了不该失去的，而且在自己的黑暗败坏当中，在敌人的辖制之下推磨，眼中无光，这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处境。如今求你恢复我们的生命力，恢复我们的信心，恢复我们灵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在人看不见的时候，在人不知道的时候，能够亲自来经历你的更新，经历你的复兴，再次立志归向你，一生归向你，一次立志永不反悔，一次立志永不收回。因为你的恩招是一生之久，你的恩招没有后悔，没有反悔，我们的立志也没有后悔，也没有反悔。求天父继续的持守我们，在这末日至黑至暗的时候，预备我们做耶和华征战的大军。我们如今是在您的隐秘处重新得力，世人不知道，世人看不见，撒旦魔鬼也不能进入。今天在这个圣洁的场所，没有任何阴暗的势力在我们当中，我们要在神你自己的避难所重新得力。在这末日征战的时候，有一天当你呼召我们进入阵地的时候，不管是男是女，是年轻的是年长的，我们将勇敢的大有能力的进入敌人的阵中，来为主耶稣来征战，来得胜，将主你自己的话语，圣灵的宝剑来击杀我们生命中的敌人，击杀在我们当中，在这个环境当中属灵的各样的敌人，各样的势力，让日本能够复兴，让日本的华人教会，其他族裔的教会能复兴，让日本所有族裔的教会成为耶和华的一支大军，能够为主耶稣来征战，除去属灵生命、属灵天空当中一切的黑暗，让主你自己的荣耀能够照进、照下来，普照大地，进入人心，使人心得自由，使人心得释放，得拯救，进入天上荣耀的天国。主耶稣这段时间也是您圣诞日的纪念日，我们代表教会，代表弟兄姐妹，代表我们的家庭子女，来献上我们的活祭，来纪念你为我们的受死。在这段期间，求你特别来安静我们，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看到十字架的大爱，更看到十字架之后的复活，让我们能够与主同死，同钉十字架，放下世界一切对我们的诱惑，吸引荣耀，更经历死里复活的生命。三天之后，死里复活的生命。特别祝福我们这个星期的工作、生活、学习、侍奉、见证。我们共同祈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阿门。我们唱三一颂，结束今天的敬拜。 们再次感谢你在今天的敬拜当中向我们扬帘，赐我们希望盼望，赐我们信心能力。愿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
阿们。